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2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普京预期习近平访问俄国，习近平仍然不离不弃老朋友。第二个话题是乌克兰战争这一年，中国如何给俄罗斯输血。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2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普京发动侵俄战争一周年。周年前夕，美国总统拜登华沙演讲，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的胜利品，永远不会。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布鲁金斯协会说，乌克兰人将给普京带来战略失败，再将给支持这场邪恶入侵的人带来很多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最新推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访问莫斯科时，高调强调北京与莫斯科关系坚如磐石，并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如何看北京此刻抛出的和平计划？北京会在普京面临战略失败时刻加大力度与普京抱团取暖吗？习近平会在此刻抛弃老朋友普京吗？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那么我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叶博士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思斌先生。鲁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叶博士从休斯顿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鲁思斌先生从台湾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叶耀元博士啊，这个最新的北京的和平建议啊，就是和平计划，那么正式的名称叫中国啊，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它一共有12点。那么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一个是尊重各国主权，第二个是抛弃冷战思维，第三停止冷战，第四启动和谈，第五解决人道危机啊，第六保护平民丈夫，第七维护核电站安全，第八减少战略风险，第九保持粮食外运，第十停止单边制裁，第十一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第十二推动战后重建。那么在这之前呢，我紧急把这个12点呢给了我们两位嘉宾，请他们来发表看法。那么叶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最新推出的和平啊建议12点？
哎，是的，其实这最新的和平建议12点，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一个部分在这也不单纯只是中国的立场嘛。其实你如果从美国或者是西欧国家的话，也会看到相对应的立场，尤其是针对所谓的他们强调，如果有和谈的空间，可以尽量去和谈；如果可以去强调和平，然后强调说乌克兰之后的重建，以及对于核电厂的一个安全的保护，我觉得在这些点上面，中国所提出的一个立场跟其他大部分的国家差异并没有太大，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尤其是第一点是说要去排除所谓的冷战思维。那这个冷战思维可能同时间也会跟所谓的一个单边制裁这样的一个关系挂上钩，然后同时间他也会去提说就是这个战争这个要解决这件事情，他要处理的方式可能跟西方国家的思维会完全的不大一样。那他的这个和谈，他的这个对于和平的一个建议，就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他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行？我觉得他这个文件里面其实并没有说的很明确，也 当然了，我个人的想法是，他本来可能从一开始到后来，他本来就没有想要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因为中方的立场在乌俄战争上面其实是处于一个蛮吊诡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今天中方当然说，当然这个立场上面是说他是支持和平的，可是这个支持和平的一个状况，其实并不代表说。和平，尤其是乌俄战争的和平，对于中国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利多。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基本的现样态，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的一个防卫网。那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美国在军事上面或在外交上面，它必须要去有点像分身乏术，它必须要分担其他资源到乌克兰这边去。那就其结果，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线的控制，或者是在他所谓的一个包围网的一个设置，相对来说力道就会比较差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乌俄战争的延续，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是反而有利的。
嗯，那么叶教授谈了他的看法，那么我想请问啊，鲁斯宾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十二点的这个中国的政治立场？
首先，这十二点。有点像当初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前的这个米斯克协议，但是这个十二点，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是，这十二点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计划，因为通常来讲，一个真正的和平计划，它是有个路线图，所谓的路线图就是一步一步走，首先达到什么，但是什么，但是中方提出的这十二点比较像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路线图，所以这基本上来讲，它不能算是一个计划。那观看这十二点里面，其中他第一点就有点问题。他第一点就是，有谈到说尊重各国主权，但是这一点的话比较尴尬，因为第一点他说所有的国家领土完整，这一点其实应该是站在中国的他的本身的立场，他是要用这一点去套用到台湾问题上面。然后再来一点是，这第一点就会引起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质疑，因为比如说克里米亚，谁的克里米亚？比如说乌克兰他认为克里米亚是他的领土。但是俄罗斯也认为克里米亚是他的领土，所以中方你提的这十二点，第一点你说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你在讲是俄罗斯的领土还是在乌克兰的领土？那第一点就会被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打枪，所以这个十二点从第一点来看就已经被打枪了，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中国它的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文件，就是它只是为了一劳永逸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们不要再讲我是站在俄罗斯这边或是哪一边，我就是中立。独立的，因为中立的地位对中国来讲是最有利可图的，因为它可以同时跟西方或者同时跟俄罗斯拿到更多的这个关系的好处，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然后再来，它中方企图透过这十二点来去套用到台湾问题上面，因为它会就王毅就是在慕尼黑安全讲，他说这个所有国家领土完整也适用在中国领土完整，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就想要以此去跟这个西方来去达到一个谈判的效果。
嗯，这个十二点啊，在此前呢的慕尼黑这个安全会议上呢，中国就漏了一些风声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官方呢有一些评论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啊，对《华盛顿邮报》的谈话是说啊，他这个和平协议呢，不能只是让俄罗斯人有时间回家休息、改装或返回啊，这是对俄罗斯友好的这个停火。如果习近平能够让普京和他的军队离开乌克兰，我想我们会鼓掌啊，对这个协议表示欢迎的啊。那么另外一位副国务卿呢，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演讲的谢尔曼他说呢，我的评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想通过调解和帮助结束这场可怕的入侵，来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他们致力于与俄罗斯建立合作无上限的伙伴关系。所以这里头面临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一，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十二点啊，他根本就没有提俄罗斯从占领的领土上撤退啊。那么联合国也有一个决议要俄罗斯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退。那么我想请问叶博士，为什么中国在这十二点里头没有提俄罗斯从被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上撤退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一点刚好就跟刚刚鲁斯宾先生谈的非常的切合嘛，也就是所谓的领土的完整到底是从谁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领土的完整。因为 中方如果是要去强调这个和平是需要俄军从他所占领的一个领土上面进行撤退，可是同时间普丁的宣称是那些领土本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啊，所以这样子讨论下去，中国如果把这个所谓的撤退的立场摆出来的话，其实他很难去强调他到底要站在哪一边，他基本上是两边现在都不想站得太稳。那也就是我觉得他这整个十二点的一个立场某种程度也是打一个打模糊仗的一个概念，他并没有把话说得很明确，他也没有讲清楚他到底要站在谁的立场，就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从美国，你看刚刚我们谈到美国谢尔曼的一个观点，那其实你跟美国的相做对比的话就看得很明确，因为美国其实就是希望乌克兰至少要回归到所谓的2021年这场战争爆发之前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克里米亚是接下来一个比较难去讨论或者是相对困难去协调的一个区块，但至少说我们看到在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一个区块，不管是顿内茨克啊或者是卢甘茨克啊，这一些部分如果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撤军，如果可以把这些领土全部交回去给乌克兰的话，某种程度这就是相对来说美国或者是西欧各国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样态。
好，我们这有一位推特网友说，他习近平啊推出和北京推出的这个计划呢，啊，他叫 Reader 的这个推特网友，他说呢，是拯救俄啊普的这个独裁政权啊，习共不怕俄普战败，很担忧啊，普俄独裁政权垮台啊，他这么个观点。那么正好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谢尔曼，美国副国务卿啊，他就提到这个啊战略失败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我们两位专家，就是鲁先生啊，谢尔曼啊副国务卿谈到的俄罗斯面临的这个战略失败的问题呢，怎么给大家啊解读呢？我想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基本上这场战争已经一年，当然里面有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俄罗斯他严重的误判乌克兰的这个抵抗的意志，这是我觉得这是俄罗斯到现在为止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因为现在截至到现在为止已经战争发生一年，乌克兰国内的支持这个跟俄罗斯对抗到底的民意是超过95%以上的，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民意。所以美方所说的这个战略失败，首先第一点，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失败就是俄罗斯当初普丁对乌克兰所设定的三大目标，中立化、去纳粹化、去军事化，这三大目标就已经是在这个目标上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你没有一点是达成。那再来就是乌克兰的他这个国内的这个团结力量跟他开战之前相比是有大幅度的增长，所以你从整个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拜登就像拜登所说的俄罗斯其实在这一点也有误判，就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持续到底啊，就是说你要什么军备，你要什么武器，你要什么任何的支持，西方会给到底。所以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讲，他必须一定会，就是乌克兰他一定会奋战到底，就是对俄罗斯来讲最严重的误判，战略误判就在这里，所以带来导致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尤其它的能源出口、天然气、石油等等，都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重创。然后它现在也不可以用美元啊去进行一个所谓的结算等等各方面，所以在外交或者是政治或军事意义上面，对俄罗斯来讲，现在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战略风险。所以我在想，美方所说的这个战略失败，应该就在讲这一点。
那么我想请问叶教授啊，这个索罗斯最近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啊，他有两个预测，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帝国瓦解啊，就是如果乌克兰取得胜利，俄罗斯帝国瓦解；另外一个就是谈到习近平。那么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俄罗斯帝国的瓦解问题。那么这个战略失败跟俄罗斯帝国的瓦解有关系吗？
我觉得可能性算是蛮高的，因为如果普丁确定是得到，是他的这个战略是完全的失败，那当然目前看起来可能性是蛮高的。最后这个战争如果停止的话，那某种程度整个 等于说俄罗斯的国内它会造成一个权力真空的现象嘛，因为大多数的这些寡头精英或者是某些对于政治有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反叛的一个势力都会把矛头指向普丁，要普丁负责嘛。那普丁当然在他下台之后，俄罗斯就面临到说，那下一个所谓有能力可以去掌握各个派系的一个接班者到底是谁。目前来看，我们从客观的一个这些资料的分析的话，其实我们不大知道这个人会是谁。也就是当普丁下台之后，或者是普丁不管今天遭受了什么样的一个命运，接下来俄罗斯他国内并没有一个可以承担国家整体的一个就是让整个国家整体可以变为更团结的一个象征的力量。而且甚至是说，如果这个战术失败，当然战术失败已经是固定的，可是如果最后普丁例如说是被乌克兰军打出去乌克兰的领土的话，然后甚至是克里米亚也被乌克兰收复回来，如果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的下场可能更惨，尤其是整个俄罗斯的国力可能都会被世界当作笑话来看待。我觉得这个前提之下，俄罗斯他要去保持一个领土的完整性，他要继续维持自己这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帝国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可能性就会非常低了。
就是这个战争打下去，对俄罗斯这个帝国和普京个人的政治命运都有关系。那么，再就是这个和平建议啊，我们谈和平建议出来的一个背景啊。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习近平要访问俄国。那么，这个访问呢，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关注，这究竟是习近平啊决定跟俄罗斯抱得更紧啊，去支持普京啊，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那么鲁先生，我想请听您的看法。
基本上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个行程，主要是俄罗斯极力主动邀请啊，就是可以从俄罗斯新闻可以看到说，就是普丁他像这次王毅访问俄罗斯，其实也是普丁要求的，就是普丁在上次视频会议跟习近平讲到说，希望王毅尽快到俄罗斯来，所以其实这个比较像是俄罗斯有求于中国，但是习近平反而没那么的急着想要去俄罗斯，所以其实这个要反过来，就是说习近平未必那么想去俄罗斯。那这次最新的说法就是说，习近平可能不会那么快就去俄罗斯，而且普丁他在去年12月的这个跟习近平的视讯会议就已经提出说要邀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但是今年已经快3月份了，习近平到现在都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说几月几号会去俄罗斯。这个是一个很明显可以看到说，其实中方在对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它是保持一个距离的，但是他还是会持续的跟俄罗斯保持一个加强就是能源上面、经贸上面跟政治上的一个合作。因为其实俄罗斯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除了能源廉价的能源买进以外，再来另外一点就是，俄罗斯它在军事技术上面或许可以捞到一笔对中国比较不错的好处，比如说中方现在的海军空军的这个发动机的一些技术合作等等，他希望跟俄罗斯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合作，这对中方来讲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可以拉拢俄罗斯参与到中国关切的一些是东北亚、东亚安全上面，可能可以在俄罗斯让这一块就协助中方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那么这个有一种担忧啊，就是说啊，习近平啊这一次去俄罗斯呢，有可能就是说啊跟俄国的关系啊更近啊。中国共产党啊在49年之后呢，有一个叫一边倒的政策，那就是整个的这个离开美国进入了那个苏联的怀抱。那么现在在这样一个时刻呢啊，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美国之音里面采访的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啊中国项目研究主任李明江啊，他说啊，如果中国竭尽全力去拯救普京和俄罗斯的话呢，基本上会导致中美关系、中国与西方与欧盟国家几乎完全崩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后果。他认为呢，习近平和中国呢没有准备好啊，要接受这样一种后果。所以说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说你同不同意这种观点？
其实我基本上完全同意，然后我个人的想法是说， 假设中国是要把这场游戏玩得比较聪明，玩得比较就是对自己更有利的话，当然他跟俄国走得亲近一点，这倒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基本上在有几个立场上面，他要必须维持一定的中立。尤其是今天对于西方各国，尤其是西欧国家跟美国，他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能提供俄罗斯军事援助。那现阶段你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去采买这个天然气啊，或者是粮食啊，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谈这件事情的。但是如果你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的话，那某种程度就是跨过了这些西方各国的底线，因为这表示你明确的想要，不管是想要让这场战争打得更久，甚至是想要帮助俄罗斯去等于是把乌克兰整个侵占下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核心重点在于，如果习近平是以比较聪明的方式在玩这些游戏的话，那他当然访问，我就访问俄罗斯，他当然也是不会表现到一个他非常好像很想去，很觉得这件事很棒的一样一个态度，但是他还是会去。他去的话，因为他去就表示，哎，我今天在这个乌俄战争里面，我可以扮演一定程度的一个协调的角色。那如果西方各国跟这个俄罗斯在协调的过程中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实上我可以帮忙传话，我可以帮忙去做这样的一个桥梁。但同时之间，他也不会真的走得非常非常的近，就是他不会说我今天就是跟中国，今天跟俄罗斯就是要站在一起，好像变成一个新的所谓的一个那个邪恶轴心的国的一个概念。因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会导致美国西欧对中国产生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围堵。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竞争，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中国其实基金一直想要去拉拢，就是像是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的欧盟的一个强国。那如果你今天在乌俄战争里面立场站得太过于亲俄罗斯的话，那某种程度你就是去跟这些西欧国家说，我们可能未来的关系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嗯。这个为什么有这个习近平跟这个俄罗斯关系啊进一步靠拢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他在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他有一个说法啊，他说这个原来啊，中国向这个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的支持啊，那么现在呢？美国获得的信息，中国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啊致命性的支持，因为中国要提供这个致命性的支持呢，那某个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中国跟俄罗斯关系的这个升级。所以说，这个致命性武器的提供是不是一个衡量啊中国俄罗斯关系升级的一个核心性的指标呢？鲁先生，
基本上。致命性支持应该指的就是在军事上面对俄罗斯的一个提供的一个直接支持，但基本上按照现在中方的态度来看，有两点。第一点，中方他对俄罗斯这个致命性支持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提供了，因为致命性支持就我们像刚刚讲的军事支持，但是这意味着是，比如说你要给俄罗斯弹药，你要给俄罗斯一些比较需要的，俄罗斯目前战场上最需要的就是弹药。那现在中国确实有些苏系的武器，它是弹药跟俄罗斯的那个型号是配对的，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给俄罗斯，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俄乌战场上一天的那个炮弹的那个数量大概就是4万到6万枚，或者是更多啊，这是几万枚以上的炮弹，等于说你中国要从你的库存里面去拿那么高的这个炮弹提供给俄罗斯，那你是要用铁路运，还是你要用什么空运等等的？这个东西一旦做下去，你中国国内的军事工厂也要开始启动，这个东西是非常冒险，而且是一旦被发现，那你中国跟西方，你因为中国现在它其实希望可以跟美国恢复和缓某种程度的关系，尤其是王毅这次去欧洲，他也是希望可以跟西方之间达到一个缓和关系的结果。那你做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第一点，你能力够不够，你有没有办法支撑俄罗斯那么庞大的这个后勤负担需求，这是一回事。因为其实再怎么样，俄罗斯现在的军事实力，俄罗斯现在的军工的产业能力是胜过于中国的。中国在这方面，你帮忙帮，就算想帮，你还不一定帮得了。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开始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啊胡伟先生曾经写文章说啊，中国需要灵活去应对这个战争啊，做出符合中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这个战略选择。那么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呢，你根据刚才我们谢尔曼的这个说法，就是俄罗斯已经在接受这个战略失败。那么拜登呢这一次呢去演讲呢又提啊，就是呼吁对乌克兰提供啊这个坚定不移的支持。那么随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战争的发展的话呢，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北京华丽转身，在某个上甩掉这个普京的可能性大不大呢？叶教授，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了，就是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当然它的应对方式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以应急，先让这个战事可以延长，不要让乌克兰打输这场战争为核心基础嘛。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2月24号到4月5日，我没记错日子，4月7号还是4月9号的时候，俄罗斯对于基辅的攻击就停止下来了，然后就把它的一个战线交足于所谓的乌克兰东部。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美国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线转移，某种程度就代表了俄国的一个战术目标大概都不会达成了。那在俄国战术目标没有办法达成的一个前提之下，其实这场战争就变成是一个拖延战术。也就是普京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如果在这场战争上面得到了一个失败，那整个普京政权就会垮台，那整个俄罗斯是不是能维持这个领土的完整性都还是一个存疑的状况。所以美国的战略长期目标，当然这个算是比较 risky， 就风险也算是相对来大，也就是继续去维持这场战争，继续去支持这场战争，然后让这个以拖代变，把这个俄罗斯整个资源给拖掉，给拖下水。那接下来呢，俄罗斯他有可能这个普丁政权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它就变成是你要考量到的是美国今天有多少的资源可以投入在这个乌俄战争之上，那投入更多的资源对于美国来讲是不是真的有利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都会听到说，可能不管是布林肯啊或者是拜登啊，去提倡说要如何去想办法让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有一个和平对话的机制，有一个和平协议的可能性。那所以说我觉得美国的战略目标当然它会分成很多个不同的层次，那只是它会一步一步的去做。那最高层次当然是希望说，就像是普丁这样的一个 trouble maker， 这样的一个麻烦制造者，他可能会因为这场战争而整个下台，可能会因为这场战争让整个俄罗斯相对来说变得可能更为民主化，变得更为自由。这某种程度也算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期待了，但是为了要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可能需要花费的资源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也是在不同的一个目标上面做资源上或做战略上的一个微调。
好啊，谢谢我们叶教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油管网友啊，这个怎么样来啊讨论我们现在的话题啊。这个有一位网友呢叫 LJX 啊，来自油管，他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巧取豪夺，吃相难看，中国的双赢才符合利益，中国更像一个商人国家，乌克兰所有援助都是有偿的，有其优质资产都被美国资本掌握，想重建都没戏了啊！说乌克兰是木偶小国，那么鲁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观众的点评？
中国确实是一个商人国家没有错，不管他的和平计划再怎么用和平啊或者是停止冲突这种术语来包装，但是本质上中国他的本质上的目的就还是需要去跟西方恢复这个经贸关系，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的吸引力是远远不如欧洲的，这个经贸额是差非常多的。那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十二点里面最后一点是强调说战后重建啊，你这个文件不是一个路线图，你这个只是原则性的文件，但是你原则性的文件第一点，你中国并不是俄乌战争的冲突的那一方，但是你却在 12点的文件里面提到了战后重建。那你的意思，当然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又是俄罗斯乌克兰，你就是说，你希望双方停火以后，战火重建，这个重建的这个基础建设由中方来执行。那是不是说，那中方是不是想要透过自己"一带一路"的输出，把乌克兰也一起吃下来？就是他出钱，你们所有东西都我来出钱，然后作为这个一个中国对欧洲的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影响力，因为其实中国现在整体来看，他对欧洲的这个外交的动作是发动的攻势是非常猛烈的。
好，这个另外一位呢是叫罗赞啊，他说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都想拖中国下水，中国不中计，只想远远的站在岸边看看，顺便轻轻松松说些串价的话啊，这是油管。另外一个网友呢，可能观点有点不同啊，他说呢，这个是推特网友，他叫通发啊，他说呢，中国没有和平计划。因为中国很清楚，乌克兰不会接受俄罗斯同意的，只是中国不愿让民主国家知道习近平去俄罗斯，是去跟俄结盟，提供俄物资支持，支持我侵略乌克兰，所以胡扯什么和平计划来混淆视听啊，混淆视听。那么，我想听听我们的叶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子。美国其实从头到尾，他的态度都非常明确，就是他完全不希望中国在这场乌俄战争里面介入任何一方，因为等我们本来就不期望说他会完全站在乌克兰的立场，尤其是考量到中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友好的关系。但是，任何一个超越就是言辞上的一个行为的话，对于美国来讲都是大麻烦，因为不管怎样，这场战争能够可以比较尽快的达到一个结束，对于美国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优势。那只是目前来看，中方他也是在继续玩弄这样的一个弹性空间，不管是在外交上面，或者是可能在资源上面跟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可是，在同时间又用这种12点的一个立场去提说，他其实是站在和平的角度的，但是他的行为某种程度反而让乌俄战争更没有办法得到和平。
好了，这个我们网友的点评今天不多。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也对这些不多的这个点评呢进行了回应。那么两位嘉宾呢，今天也讨论了我们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现在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和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斯宾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乌克兰战争这一年中国如何给俄罗斯输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2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俄国侵略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提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此前俄罗斯赞赏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表现出的均衡立场，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中国一直在为俄罗斯提供支持，中国公司已经向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支持，并且可能很快会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支持。在过去的乌克兰战争一年中，北京给普京提供了哪些非致命性的支持？这些支持与北京公开宣称的对这场战争的中立立场是否冲突？如何看现在西方给北京支持俄罗斯画出的红线？那么呢，我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第二位呢，是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员鲁思斌先生。两位嘉宾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问鲁思斌先生啊，据你了解，在过去的一年里啊，北京给普京提供了哪些啊非致命性的支持？
这个非致命性支持主要是去符合俄罗斯它被西方目前制裁的那些品项。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你现在在俄罗斯境内，尤其在莫斯科街头等等，你随处可以看得到那个中国的汽车品牌，因为西方的像什么宾士、宝马这些品牌都已经退出俄罗斯市场。你现在在俄罗斯国内，你几乎都看得到中国汽车品牌，而且是占我记得好像是占80%以上，现在都是中国汽车品牌占俄罗斯市场。那这个只是汽车，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加工制造业、轻工业等等的进出口这些等等的，你就可以看到非致命性支持其实就是中国它在利用去填补俄罗斯这一块被西方拿掉的这个市场，它去填补，这个是比较大的非致命性支持。那让俄罗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消费能力有比较多。然后再来一点是，中国它虽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是比如说它可以在第三国，比如说在哈萨克、在土耳其，那中国可以跟俄罗斯在那边用贸易公司进行一些交易比如说一些不方便提供的一些这种它可能是民用的一些航空的里面的一些芯片啊，或者是外壳零件啊等等电子零组件，把它包装成像五金行那样子的一个材料包，你在土耳其让俄罗斯透过也是第三个公司去跟你买进，然后你再走灰色通关路线可能放进去俄罗斯等等的，这等等各种支持。但对俄罗斯来讲，中国提供最重要的支持还是那个中国企业的投资了，就是投资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这个远东开发上面，这是还有这个能源协议上面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这个天然气跟原油的订单。虽然说他这个中国借此这个机会跟俄罗斯砍了非常多的价格，就是用很低的价钱跟俄罗斯买进石油等等，所以这个非致命性支持主要在经贸上面这个支持，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像我刚刚讲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境内已经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前所未见。
那么这个鲁先生呢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那么我想听听叶教授你所了解的中国对俄罗斯的非致命性的支持包括哪些东西。
我觉得刚刚那个鲁先生他其实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摘要。那我觉得主要就是分在两个区块上面，第一个区块当然就是经济上面的一个合作。那这其实不是单向性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乌克兰不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在战时之间的关系，我们想象到的都是可能俄罗斯会 把这个天然气啊，或者是农业产品啊，因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制裁，所以导致他们有一个市场可以卖，那中国变成他唯一的市场，所以中国某种程度当然也透过购买这样的一个天然气跟农产品，为了为俄罗斯得到一个解套。可是反过来说，其实中国也透过这个战争的一个机会，透过这个西方国家制裁的一个机会，让中国跟俄罗斯在产业上面有更多的一个结合，甚至是透过中国的企业或中国的产能去补足俄罗斯的一个消费力。那还当然还有其他各种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贸易路线出现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所谓的非致命性的支持。因为西方国家在提出这个经济制裁政策的时候，它的核心概念非常简单，就是它要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把俄罗斯的经济拖垮。当俄罗斯的经济拖垮之后，这个战争本来就没有办法继续持续下去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非致命性的一个资助，某种程度就是让这场战争可以越打越久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这是我看到第一个所谓的非致命性的一个支持。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外交上面，中国一直不愿意讲清楚说，就他虽然提倡和平，不至少我们在这个十二点的立场里面又听到他重申这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和平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得的？然后同时之间他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于俄罗斯进行任何的一个谴责的一个过程。目前来说了，就是你没有去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就一定程度的已经是一种表态的一个行为了。那他这样的一个表态行为也会造成一些模仿效应，尤其是跟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亲近的一个国家，他可能今天在这个乌俄战争上面，他就也不大愿意去表态，不大愿意去跟俄罗斯站在比较靠近的一个立场。那这其实对于整个世界舆论上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分歧。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某种程度也是好像就去反过来去证成的，这场战争可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坏，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糟糕，那反而帮俄罗斯又做一个又做一个粉饰的一个工作。
这个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为了让这个经济无力去支撑这场战争，但是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帮助呢，让俄罗斯经济上有能力去开动这个战场的机器那么外交的这个支持呢，我们可以看见，也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美国的国务院昨天有一个例会，就讲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外交的支持。那么我看到 BBC 呢有一篇文章就讲这个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究竟在哪些方面支持这个俄罗斯他列的比较具体最关心的是军事所以我想请问这两位我们的鲁先生他说很可能正秘密向俄罗斯出售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科技产品，有证据表明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国，通常是通过香港和阿联酋的空壳公司出口，一些中国公司也在提供民用无人机，利用军事和民用目的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国公司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用于防空导弹雷达的电子零件。美国还对一家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华盛顿指控该公司提供卫星图像支持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雇佣军那么这个军事的这个方面的帮助呢，是美国特别忌讳的。所以我想听听鲁先生，你对这方面的这些支持你怎么看呢？
就像我前面讲的，现在俄乌战，我们首先要知道一点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目前最现代化的作战，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武器不管是无人机还是什么弹药等等，你都是要非常严格的这个高科技标准。那透过刚刚 BBC 看到那个清单，其实中国对俄罗斯的帮助都是比较小了，因为比如说像那个半导体这件事情，中国的半导体它的这个本身的实力离台湾或离这个韩国还是有蛮大一段差距。那之前俄罗斯它常年引进的这个半导体其实都是跟西方跟台湾尤其是台积电进的，那这个其实才是俄罗斯最大的痛处了。那中国提供的半导体其实它那个技术门槛 比较没有那么高。这个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它这个军工复合体，持续了1年以后，比如说本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缺乏无人机，它缺很多很多东西。但现在俄罗斯不缺无人机了，我们可以看俄罗斯现在在前线，在那个顿巴斯战场巴赫姆特双方这个华格纳，他用的这个无人机系统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缺乏的现象，就是有在补足了。那这个很大的一个程度就是它这个技术门槛相对低，俄罗斯自己国内的生产可以提高上来。那中国它这个提供的这个刚看这个清单比较是没有太大的军事意义，对俄罗斯来讲帮助其实没有到那么大，它比较像是一个，就是中国想尽办法想赚个外汇。就是赚外贸，做经贸，想要赚俄罗斯一笔生意，做一笔订单这样，但那个订单其实没有到那么多了，因为这个其实这些所有东西，你到最后还是要符合俄罗斯的俄规的这个装备里面，你才可以投入到顿巴斯战场去做投入使用，它才这个武器才能发挥效果啊，因为还有里面还有一些部分是良率啊等等这个问题，那中国制造的这种科技的半导体，不是只有俄乌战争这几年，而是常年以来它这个良率本来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其实对俄罗斯来讲。帮助倒是没有到那么大。
好，这个我们注意到，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官方呢，在这个中国援助这个俄罗斯的问题上呢，用了这个叫"非致命性支持"的这个词儿啊。那么，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说，为什么北京啊对俄罗斯的支持一直局限在非致命性支持这个范畴？那么，是什么一种力量制约着北京往前走一步呢？
严格来说，这个最大的力量就是假设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就有点像是当初冷战爆发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拉拢自己的盟友，不管是美国这边或者是这个苏俄这边的阵营。如果今天中国在这件事上面跨出了这个不可以走的这一步，那一定程度就表示，今天俄罗斯它直接会威胁到的这些北约组织国家，那些国家的立场就很不大，很难有机会可以跟中国在未来的时间上面站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因素，也是为什么说中国对于俄罗斯的一个资助一直都在所谓的非致命性的一个资助这样的一个范畴之下。那只能说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这件事情会被改变。美国一直，其实不只是美国，美国跟西欧国家都一直在警告中国不要跨出那一步，因为当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当然中俄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为强烈、更为的连结，但是某种程度你等于去失去了这些西欧国家的一个信任。我觉得到那一个地步，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中国的外交，还有这个所谓的世界霸权的一个争夺赛上面的一个结局的一个环节，都会对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不利。这也大概是为什么习近平到现在，或者是习近平甚至是在于对访问这个俄罗斯、访问普京的行程都不是这么的上心，因为去做了这件事情。可能一定程度也会容易激怒一些西方国家，容易去让这个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越走越差。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因素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考量，是不是习近平一定会把它放在心里面？这个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因为目前来看呢，就是中国在。就不管是中国外交部，或者是习近平本身，他这个团队，他今天在。估设这个外交关系要如何去推进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方式跟我们想象的都不大一样。那当然，他如果最后还是选择要跨出那一步的话，那某种程度就表示说，其实从中国的评价里面，他是直接要跟这些西方各国产生一个断裂了。
所以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在这讨论非致命性支持的时候呢，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因为美国在最近不断的发出信号那么美国的白宫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财政部一直在说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致命性支持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鲁先生呢，为什么美国北约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要提出北京？如果提供致命性支持的话呢，会面临什么后果的问题？所以这个警告啊， 它的来源的背景，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基本上，它这个美方的这个警告，它就是一个吓阻啊，就是吓阻说你，因为美方它可以预见一点是，中方一定会利用弱化的俄罗斯，就是现在比较虚弱需要求助的俄罗斯，来去跟俄罗斯达到某些更多的，就是有点像吃俄罗斯豆腐了，就是在军事技术上面拿到俄罗斯更多的一些东西，来可能去跟俄罗斯讨价还价，换到一些东西。那美方就给中国划定了一个红线。反正他的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不可以跟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面、军事上面有任何的合作，绝对不行啊！这是给中方提出的一个红线。另外，也是跟中方开了个口了，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因为现在中国看到他的样子是想要跟美国、跟西方和缓那个关系，所以美方就跟中方讲说，你只要在这个问题上面，也就是军事的合作上，不要再跟俄罗斯就是。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跟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军事上面有太多的走近的话，你暂且还算是一个中立的角色，就是对，就是对中国现在他就是希望达到这样的目标啊，就是一个吓阻的效应，所以这个会促使就是中国他会跟习近平会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保持一个距离的啊，因为美方这个警告其实有个非常大的效果，就是习近平他对普丁的这个。亲近度跟这个主动度，其实我们现在看的就已经下降，因为往常中俄之间的这个元首互访是一年一次，就是说每一年普丁一定要访问中国一次，每一年习近平一定要访问俄罗斯一次，但是现在没有了。当然中方是说啊，因为那个新冠肺炎 COVID-19 的问题，但其实你现在 COVID-19 已经结束了，习近平还是不太想访问这个俄罗斯，而且第一次见面是选在乌兹别克，就是比较间接的了。所以就是现在看到中方就是他很害怕这个美方的这个吓阻真的会烧到自己身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方还是故意的保持一个模糊的地带，跟俄罗斯还是尽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还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你拉近一些关系，一个尴尬矛盾的状态对中国来讲。
好，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观众啊有什么提问或者什么点评啊。这个油管呢，一位向心有声的这个网友呢，他说：“美国北约国家支持乌克兰，会不会拖垮美国欧洲经济？”那么，叶先生，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拖垮应该是过去的一个预估了。其实，尤其是在欧洲国家要跟俄罗斯切断他们的一个天然气的依赖性的时候，很多人都预测说，这可能会对这些欧洲国家在冬天的时候造成了毁灭性的一个影响。那当然影响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今天是谈到德国啊、法国啊、英国啊，他们现在在去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它的能源产品的价格的确是涨得非常的高，但是就其结果来说，这些国家事实上都撑过来了，那也找到了不管是从挪威或者是从中东来的这些替代用的这些天然气跟石油，所以就结果来说，他们其实是撑过去的。那当然，撑得越久可能会伤得越重，可是，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还是可以看到说，这个欧洲自由经济市场跟美国一样，他们的底气其实是蛮足的，也就是你要短时间内把整个国家给拖垮，其实可能性不太高。而且目前来说，虽然民众对于这个物价通膨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能源产品上涨价上涨的这些事情，这多有抱怨，可是这些抱怨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转移到说我们不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所以。我觉得除非今天我们碰到一个状况，是因为这个通膨已经造成一个阶段，是人民都不愿意再去插手乌克兰这个战争，或再去支持乌克兰，否则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西方各国的底气还是在的。
好，下个问题呢，我给这个鲁先生，你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这位叫罗藏的这个油管网友说，他说俄乌战争时期呢，中国对俄的腹地以及中亚地区提供了稳定的局面，解除了俄罗斯的后顾之忧，这算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吗？
这不算是支持，因为基本上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其实一直都在关注 这个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就是中亚地区里面的这个政治情况，尤其是像哈萨克、乌兹别克。那我们知道，这些中亚国家最近这几年其实跟俄罗斯关系处得并不是很好。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塔利班的问题，这个中亚的这个安全局势又更加不稳定。那现在俄罗斯它又爆发了这个俄乌战争，其实对中国来讲，因为这个中亚对俄罗斯对中国来讲就是关乎到新疆问题，所以中国它是否会利用这个局势去增加它在中亚的存在，已经是这都不用讨论了。因为习近平第一次跟普京近期的会面，就是选择在乌兹别克那个萨马尔罕的峰会。那这个是很明显，习近平亲自出访了，首先去哈萨克，再去乌兹别克，这就是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还有一点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它是必须经过中亚的，所以中亚对中国来讲是至关重要，它也一直都很希望能在中亚取代俄罗斯的位置，因为基本上过去以来，虽然说它的一带一路是经过中亚的，但是在中亚的军事安全存在一直都是俄罗斯，所以其实习近平跟普京在中亚这块局势上面，中国的角色加深，可能在经贸上面对俄罗斯来讲是不会那么烦，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引起一个竞争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其实最敏感的区域就在中亚这一块，也是中俄同盟最大的障碍，还是这块区域，所以其实这不是帮俄罗斯解决后顾之忧，这反而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将来中国跟俄罗斯在这一块地区还是会持续的竞争下去。
好，非常有趣的回答啊！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我们的油管网友提出了两个问题的回答。那么呢，还有一些油管网友的点评，我也啊，在结束以前节目以前呢，我念一下啊。这个涅槃重生啊，他说希望中国谴责俄罗斯是很幼稚的想法，在习近平的逻辑里啊，普京有事就是习近平有事，所以习近平会明里暗里帮助俄罗斯啊。正好这个推特的网友的一颗小仙桃啊，他说啊，这个患难见真情啊，国家之间也一样啊，有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相由心生呢，他说啊，相形有声说，他中国主张和平啊，俄乌战争对中国有什么好处？两国没打仗的时候，生意经贸还不是照样做吗？啊，还有一位叫工作人员的油管网友说，他说以后不要叫俄罗斯为战斗民族了。这些俄罗斯大兵比解放军还傻哈，至少解放军拿样办打架的样子，比俄罗斯大兵还像个样子。于四郎啊，这个他说弹尽粮绝的俄罗斯呢，自保都有问题，除了瓦解成许多弱小国家各自保命，没有别的路了，啊。那么有一位网友呢，就 Catherine，他是批评美国，看着啊，美国也念一下啊。美国还是挑动阵容对立对抗的最大源头。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发动的战争，导致超过90万人死亡，3700万人沦为难民，严重冲击欧亚大陆稳定。美国主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亚太安全稳定冲击令人警惕。美国的霸权政策和好战倾向延续一天，世界将一天不得安宁啊！那么，这是我们油管网友啊对这个我们第二个话题的点评和问题。我要感谢啊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两位嘉宾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叶耀元和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员鲁斯宾先生啊参加我们的十三个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今天的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